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三章一到二十一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在新约136页。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见状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第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牢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读经到此。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求你的恩典，是吧？求你恩典临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读的话只是人写的话，也是你自己的灵圣灵默示感动人的心，使人按照你的心意所写出来的。主要今天晚上我们分享思想你的话的时候，主要求你同样的一个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耶稣复活的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曾经带我的孩子在我们祖屋的这个楼下散步，经过祖屋，我们同一座祖屋的另外一端，看到有人围着那个祖屋靠近电梯的这个前面的那个空地，转过去一看，哎呀，原来是一具死尸啊，倒在那边了。死尸倒在那个地方，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看起来是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叔啊，倒在那边。 那事情已经发生了，人已经死了。那想象我不是那个闲逛着的这个住在这个小区的居民啊，想象现在我是警察了，我来到现场，因为有人报警说有人死在那边了，有人说是谋杀，我赶到现场了，我看见就是那一具躺在那个地方的死尸，诶，头破血流啊，一动都不动了，怎么死的？是谋杀吗？还是自杀呢？那你做警察，你怎么去查究呢？你要找证据了，对不对？你要开始去找证据，有没有凶器？在这个死尸旁边，有没有染了血迹的刀子啊？还是棒子啊？因为他的身上有没有弹孔啊？或者死人旁边，如果是在马路旁，有没有轮胎的痕迹啊？染着血的痕迹啊？你找这些什么物证？你找物证？哎呀，都没有。这个人死在主屋楼下，没有什么物证，只有自己躺在那边头破血流啊。可是慢着，有人看见，原来他住十二楼啊，在这个走廊旁边，十二楼的走廊旁边留下了一双拖鞋，凉鞋。哦，这个凉鞋是在十二楼，那鞋子在那边，人在楼下，那他是不是跳楼自杀呢？或者他是被人推下楼？哎呀，这个还是说不清啊。那有人出现，我们需要目击证人，就有目击证人出现了，所以物证不够，我们说要找目击证人啊。有谁看见这个死者坠楼的情况呢？有谁看见？出来，警察去找了，去问了，楼下有没有人看见？楼上十二楼有没有人看见？或者对面的主屋有没有人看见？原来有人看见，有人在对面的主屋经过，听到十二楼传来很大的响声，原来楼上有看到，往上看有人在争执啊，然后这个人被推下楼，你就相信吗？啊，凭一个人这样跟你说，哦，是啊，我听到那个人，他们两个人几个人在吵架，突然间被人家推下楼去了，你就凭一个证人，你相信他吗？大概不会。虽然有物证，你还是要再找多一两个证人。哦，果然另外一个证人出现了，跟第一个证人楼下那个是互不相识的哈。啊，他是这个死者的邻居啊，原来他是住十二楼的，当天他要出门买东西的时候，看见几个人在那边争执，其中包括那个死者，他们打起架来，可是他自己害怕，他就走掉了。哦，这个证人说他们推来推去，原来多一个目击的证人。同一天的下午，有两个人看见原来有人在那个地方打架，推来推去的，最后凭着物证，凭着人证，你有理由相信这个人是怎么死的，打起架来被人推下楼去，对不对？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当然如果更多的证人出现，有多两三个人明白这个死者在面对原来他有家庭的一些经济的难处，那些债主时常来追债啊，哦，那你就更加的确信啊，这个不是自杀，这个是谋杀案或者是误杀案，无论怎样是被人推下楼的。那今天我们说是复活节，纪念两千年前一位叫耶稣的人说自己是来到世界上拯救人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就在耶路撒冷的城外，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件事。 那你凭什么来相信？我凭什么来相信？凭同样的道理，人证、物证，当时发生事情的情况，我们凭这些道理，我们来想，耶稣是不是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周刊里面有那个今天讲到的大纲啊，你可以参考，如果你要用那个大纲的话。不过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就是发生在这件事之后的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吧。里面的主角彼得和约翰，他们是耶稣的门徒。那当时没有办法看上文了，当时彼得约翰呢，在耶稣死后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之后呢，他们本来是躲藏害怕不敢见人啊，那这个时候来到几个月后呢，他们跑到外面在大庭广众宣讲，刚才你知道了，他们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这个是一个神迹了。然后他们说，不是凭着我们，是耶稣的能力，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做见证的。这就是他们讲的话。而耶稣的死是死和复活呢，是照着圣经的预言预先告诉我们的话而发生的事。那这个是在耶稣死了几个月后的事。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历史事实，这个不是个传说哦。因为在耶稣的时代，2000年前左右，有不信耶稣的人，罗马的一些官员，他们说耶稣被钉死了。那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这个是历史事实。只是耶稣有没有复活呢？这个是关键。所以耶稣有没有复活呢？那从死里复活，身体复活可能吗？有这样的事吗？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三方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三方面。第一方面，神迹见证耶稣的复活，第一到第十节，神迹见证耶稣的复活。刚才我已经说了，经文一开始出现的是哪一个人物？一个瘸腿，生来是瘸腿的人，瘸子走不动的，天天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那边讨饭，见到彼得约翰经过，这两个门徒，他们这个瘸子希望怎么样？希望彼得约翰周济他，就施舍一点钱啊什么的给他，对吗？经文就是这么说的。不止彼得约翰，任何人经过，很多人经过这个圣殿外面的入口嘛，都希望他们周济一下。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就是我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没有钱啊，我把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来行走。无可置疑的，他就起来行走，他的脚，圣经还描述啊，哎呀，这个路加这个写使徒行传，这个是个医生啊，所以他还描述那个脚踝啊的骨啊好起来了，你看医生就是医生，他还描述这个他的康复的过程呢、啊，他就站起来了。然后他站起来就显明这个是一个神迹，大家都很惊讶。这个瘸子一面走一面，曾经是瘸子的，一面走一面赞美神啊，大家就惊讶，你也会惊讶对吗？如果你看到这个生来是瘸腿的，现在可以走赞美神，大家都惊讶，怎么一回事啊？怎么可能呢？这是一个神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怎么可能呢？哪里有这种事情？彼得就说了十二节，为什么看着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呢？彼得明白我们的那种惊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彼得说，不是，不要看着我们以为是我有什么魔力让他能够站起来，我没有这个力量，是耶稣超然的能力才 才能行这样的神迹？哦，原来都是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相信的神话故事。神迹只有你们信耶稣的人才相信，因为我们周围都没有看到什么神迹，所以神迹不可能发生，是吧？在某一年，好像是去年吧，10月15号晚上11点左右，在郑州，河南的郑州啊，有一个郑州市里面，其中有一个财富中心啊的交叉口，这个是一个保安人员，姓田的保安人员啊，他说见证到什么事情啊？他说他在这个二楼的平台，他在做保安嘛，二楼的平台附近突然间听到扑通一声的很大声的响声，转过去一看，见到一个很大的东西啊，因为晚上看不清楚，从六楼左右掉下来啊，然后注意再看一下，吓了一跳。他说走过去的时候看到这个男的，一个男人呢躺在楼梯口的空地上，从六楼掉下来。然后这个田师傅他过去看到这个男的30岁左右，头部流着鲜血，腿看起来伤得不轻啊，他说。然后他就看到哎，这个人掉下来的时候呢，他的鞋子散落在两个窗户，二楼窗户的旁边，哇，掉的是相当厉害的。就走过去看，哎，这个男还活着。你知道这个男的第一句话讲什么吗？保安就问他了，哎呀，你怎么样了？男的说什么？原来他还清醒啊，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帮我找一下。好吗？我不止没死啊，还在找手机啊。你看，你知道手机的魔力啊，是生命，维持人的生命就靠这个手机了，对不对？啊，这是真的，真的一件事，在河南郑州啊，你可以上网去找的。啊，不是个报纸啊，河南的报纸报道的事啊，不是什么人家博什么那个博特啊，那个那种。blog 啊，报告事情，不是，是报章的事情。有神迹吗？神迹可能发生吗？其实按照科学原理、科学规律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叫做自然规律啊，那很自然对吗？没有什么需要去讨论的。不过这不等于没有神迹哦。那神迹叫神迹，因为它不受自然规律的限制，它不受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所认识的一些定律的限制，所以这叫神迹。的确它不在科学的规律限制里面，不过不等于它不能发生其实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过很多的，很多弟兄姐妹有绝症、有病痛，我们祷告，这个瘤过了几个月后消了，医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说这是神迹，神的恩典。那当然我们相信科学啊，弟兄姐妹，我们朋友们基督徒，我们是相信科学的，只是我们认定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东西是不受科学定律的限制。耶稣自己就是最大的神迹了，他自己行神迹，那他复活之后还是继续通过他的门徒行神迹，包括医治这个瘸子。圣经的记载，圣经自己也说，耶稣自己说死了之后第三天，他自己说他死了之后三天他会复活，那也是一个神迹。死人可能复活吗？当然这是一个神迹，不过可能吗？有一位叫做史特伯的一个弟兄信主其实他是无神论的， 他是耶鲁大学美国顶尖的这个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在芝加哥当记者，专门报道那种法律的那种新闻，无神论的，不相信神的存在，直到他老婆信了耶稣。当他老婆信耶稣之后呢，他就震惊了，他要去查考为什么这个老婆会信耶稣，他就访问了13个圣经跟医学的学者，最后当然他自己信了主，他写了一本书《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 从医学的角度，从那个失踪的尸体，从其他在耶稣时代发生的事情来研讨，来查究。结果他自己的结论，这位无神论的史特伯先生，他的结论是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不需要质疑，无可质疑的事实。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不能够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可能很多的原因，可能因为不符合所谓的科学的定律，不符合我们个人的经历，对吧？所以我们说，觉得这个很难接受，被排斥，甚至有哲学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接受耶稣的复活，他说违反自然定律，违反人的经历的事情呢，就不可能是真实的，违反科学定律，违反自然我们的经历，就不可能是真实。你相信这句话？150年前，如果回到150年前，我问你，或者问我们的曾祖父，好不好？曾祖父，人可能在天空上飞吗？不可能，因为违反科学定律，人这么重，怎么可能在天上飞？违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我们没有看过人在天上飞啊，150年前，所以人不可能在天上飞，对不对？那今天呢？人可能在天上飞吗？每一天都有人在天上飞啊，每个小时都有几千个人在天上飞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觉得不可能呢？哦，原来有一个新的定律，是我们曾祖父的那一辈没有想过的，是另一个人还没有发现的定律，是超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想象，却是存在的一个定律，只是他们不懂而已，对吗？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飞机的引擎的操作了，因为曾经有两个人，莱特兄弟，这两个人没有被他们的经历所限制，这两个人没有被当时的科学知识所限制，他们相信人能够在天上飞，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所以今天人能够在天上飞，虽然100多年前没有人相信，不过这不等于不可能发生，只是因为当时的人不知道这个规律。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因为有一个新的定律，超越人当时所想象的。那耶稣复活神迹也是这样，在我们人的经历，现有的经历，现有的科学的知识里面，我们不能理解，不过不等于不能发生。好，神迹可能发生，圣经很多的神迹告诉我们耶稣是救主，他自己行神迹，他自己本身从死里复活也是一个神迹，按照他所说的就发生了。所以神迹不止可能，神迹是可信的，虽然不常发生。神迹见证耶稣的复活。11到16节，第二个方面，门徒见证耶稣的复活，门徒 见证耶稣的复活。从十一节开始，刚才我说很多人围着这些门徒啊，哎呀，彼得约翰，你们是怎么能够使这个瘸子得到医治啊？他们行了这个神迹，他们刚才我就说了，不是凭自己，是凭谁啊？凭着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门徒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怎么可能呢？就刚才回到那个警察故事了，我们说当时发生的情况不够，我们要找什么人证，对吧？目击证人，哎，有这些门徒他们说见证耶稣复活了，可以相信吗？那你要先了解这些门徒啊，他们是什么背景的人。假设我有一位老师，我很尊敬的这位老师啊，啊，这位老师我跟随他，我服从他的教导了，我跟他在一起好几年，结果我的老师被抓了，被当时的官府抓起来了，被警察抓了，定他为叛国罪，好吗？这个老师被定叛国罪，结果呢判死刑了。我们这些做学生会怎么样？你觉得跑了，对吗？你不想被牵连在他的那个死刑里面吗？你当然跑了。那假设我就躲起来了，很正常的一个反应，每个人都会这么做。这个老师呢果然上被判死刑处死了，我就躲起来了。然后几个星期之后呢，我不但没有躲起来啊，我跑到街市上，我跟很多其他的这位老师的学生，我们一起在街市上一直的对所有的人说，我们的老师是无辜的，我们跟大家说，我们的老师不只是无辜的，他甚至讲的是真的，他没有叛国，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然后警察也要来抓我们了，因为我们讲了这些话，对吗？警察要来抓我们，然后我们说我们不要紧，你把我抓起来我也要讲，然后我们十个人十一个人继续的讲，然后另外五百个人他们也说这个耶稣真的是老师从死里复活了，你抓了我们，我们也是要讲，然后三千个人他们也是这样子相信这句话。那你说这个老师是不是真的是活过来的？那当时门徒就是这个情况了。那这就是几个月后耶稣死了之后，彼得约翰他们从害怕藏躲变成出来，他们见证他们的老师不只是讲真话，而且复活了，他们看见，他们见证。这些门徒的见证可靠吗？我们有理由接受吗？有一位法律教授，在美国19世纪初的法律教授，他写了很多法律研究证据的书啊，这位教授他说，在法庭上当我们研究证据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找到物证，对吗？又只好靠人证。那么怎么决定这个人目击证人的证据可不可以接受呢？他们在研究在什么程序之下我们可以接受这些人的证据。他说是这样子的，这位教授说，第一，证人的道德必须没有疑点，同时有超过几个这样的人个别的见证，如果有这样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呢，陪审团，因为你知道美国的法律制度啊，是由陪审团来决定有没有罪的嘛。那他说这种情况之下已经是很充足的证据了，如果证人没有疑点，而且有几个人同时这样子见证，法律必须接受这个证据，如果陪审团还不接受， 那他们是很不合理的。其实这位法律教授他自己本来也是不信耶稣的，他不信耶稣，可是后来被人家挑战说耶稣复活的事是真的，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法律程序来研究耶稣复活的事，之后他信了主，还写了这本书来告诉人为什么我们应该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那这段话他说客观的，如果我们客观的用法律程序来研究耶稣的复活，从人证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能接受？如果以人证的角度，我们按照法律程序，我们应该接受这些证人门徒的见证，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能够接受呢？这位法律教授也提供一个答案，他说因为人，我们呢、啊，我们用高过法律的标准、啊、来看待耶稣的复活，我们是不合理的陪审员，我们不合理。亲爱的朋友，彼得跟约翰两个人没有理由撒谎，他们的道德在这方面是没有疑点。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保罗自己，这个是本来不认识彼得约翰，他也见证耶稣复活，保罗自己说还有500个人呢、啊，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有市井小民，有博士后级别的知识分子，有渔夫，有精打细算的税吏，那么多人，他们的道德没有疑点，甚至罗马的历史也见证，像彼得、约翰这样的人，很多在当时宁愿被抓起来，也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愿意赔上性命。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他们为一个谎言来做见证，赔上他们的性命，有道理吗？有什么理由？有什么理由让我们拒绝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刚才那个法律博士就说了，我们用高过法律的要求来看待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偏见吗？是因为不相信有神迹这么一回事，所以不能接受吗？或者是因为有点担心吗？就好像在地铁站啊，我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有时候从地铁站出来啊，看到一个人迎面而来，对吗？而他都还没有开始跟你说话，你就抗拒了，你就不要听他讲什么话了，对不对？好，万一他跟你说我要送你1000万呢、啊，那你也错过这个机会了，对吗？你说啊、哦，他还没有来呢，你就先心里面呢、啊、否定他了，不要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担心。哎呀，这个耶稣如果真的从死里复活，很麻烦呢、啊，对我来说。的确，那耶稣如果真的从死里复活的话，对我有一个要求。因为他就写明他是神了，这位神对我有什么要求呢？我们不要害怕，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也不需要拒绝，因为耶稣来他不是要你死啊，他是要赐生命，赐真理，赐丰盛的生命给我们。耶稣来他自己说了，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你靠着我可以到天父那里去。耶稣说我有权利舍下生命，我也有权利把生命取回来，所以他死了他也复活了。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说使凡是靠我的人可以从我得生命，因为他掌管生命，他有办法赐人生命，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被罪恶捆绑， 我们没有道路，我们没有方向，我们茫然，不知道前面的情况。那耶稣他指明道路，耶稣他指明了真理对错，耶稣他指明生命的方向，他来使我们靠着他得生命。那你不要拒绝他，因为耶稣来，他死里复活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靠着他，我们有盼望。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门徒见证耶稣的复活。第三个方面呢？第三个方面，圣经见证耶稣的复活。那今天的经文最后一段，从十七节那边开始呢，彼得跟约翰还进一步解释了，原来耶稣复活不只是他们自己见证，他们说圣经是这么的预言的，圣经老早就说到这样的一件事，直到了耶稣的时代才发生了。原来圣经老早就说明了，事情还没发生他就告诉你人的情况，人的需要，他也告诉我们神怎么样解答，怎么样来回应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什么呢？人原来圣经说本来认识神的，本来认识神，我们却离弃神了，与神隔绝了，心里面知道有神却找不到神，这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离弃了神，失去了认识神的能力，虽然冥冥中知道，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找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态度就是，哎呀，反正都没办法了解，就不要去想它咯。我们去所谓明白，花时间做一些比较实在的东西，我们常这样讲，对吧？做一些比较实在的事情，反正那种事情有没有神啊，谁能够知道呢？可是圣经就告诉我们了，虽然如此，人心里面还是渴望寻找这位神，特别在我们有苦难的时候，对吗？我们有苦难，我们有患难，我们来求神拜佛啊！我们要寻找一位真神来帮助我们，谁能帮助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的答案，神来找我们，神自己通过耶稣来找我们，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和任务。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自己说：“我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找不到神，神来找我们。而且耶稣自己预言呢，我来找的这些人呢，他们会拒绝我。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彼得就描述了，你们弃绝了那位圣洁公义者，对吗？那位这个十四节，你们弃绝了那个比拉多，也定他为有罪。虽然圣经告诉我们，比拉多这个罗马的官员巡抚啊，比拉多是真人来的哈。对不起，你们如果上网去找参考资料，的确在耶稣的时代，在管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位罗马官员就是叫本丢比拉多，而且他也就是在耶稣被审的那一年一两年做耶路撒冷的巡抚。所以彼得强调了，比拉多定他为有罪，那是因为我们当时犹太人呢，我们弃绝了这位圣洁公义，他没有罪的，我们弃绝他，这是耶稣早已经预言的事实，把他定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不愿意认识他，不愿意了解这个真理，我们也把他定在十字架上。可是感谢神，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能够胜过罪恶，并且能够赐生命。耶稣来救我们，当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当我们弃绝神的时候，神没有弃绝我们。今天还是这样，每一次在复活节，我们是纪念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不被过犯所胜，反而得胜罪恶，得胜死亡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想到耶稣复活，我们是欢喜，因为靠着他，我们不只是今生有指望。刚才启印经文对于保罗说，我们信耶稣不只今生有指望， 而且耶稣做那出熟的果子，他活过来预备我们来思想，我们以后他好像出熟的果子，接下来我们大家也跟着他像他一样一起的复活了，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那这件事情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显明神的话是真的，神因为爱我们，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他的爱，赐下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而且不只是来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保罗说他被交与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罪得到赦免，在神面前我们称为义，神看我们是无罪的，因为那个罪已经被除掉了，这就是神的爱。那今天我们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我们会有点抗拒，这个人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抗拒这位耶稣，讲实话的人被拒绝了，为什么呢？我们华人的话，忠言逆耳，对不对？很多时候你讲一些不实在的话呢，啊，别人不会抗拒你，大家都客客气气啊，那就好了。可是耶稣问题是，耶稣来讲实话了，结果被人家钉死了。可是耶稣感谢神，他复活了啊！今天我们还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不要再拒绝他。既然耶稣复活了，让我们靠着耶稣得生命，罪得赦免，神通过耶稣称我们为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有真正的福气和盼望。所以回到那个警察故事开始的时候，那个具尸体倒在那边，怎么确定他是怎么死的？找人证，找物证，找当时发生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来决定。那耶稣死了，那是事实，怎么知道他有复活呢？当时发生什么情况？有神迹，那神迹是可信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有人证，彼得、约翰500个人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道德品格，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因为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来见证这件事，所以有人证，有物证，有圣经，这些人写下来告诉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为这件事情做见证，而且还告诉我们与神和好的方法。所以耶稣可能复活吗？有神迹的见证，有人门徒的见证，有圣经作为物证，求神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当我们讲，记得那位法律教授的话吗？我们为什么拒绝耶稣的复活？到头来不是因为证据的问题，求神开启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偏见拦阻我们得到神给我们通过圣经应许的那个救恩的好处，丰盛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应许给凡是愿意相信依靠耶稣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就好像保罗说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我们今天有圣经这许多的见证人，他们赔上生命，付上生命的代价来坚持来宣告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在后世的人通过圣经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把握，能够领受耶稣复活带来的各样的福气，包括神为我们预备宝贵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主要让你的儿女再次的被提醒， 让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怎么样来见证主的时候，也让我们被激励，知道耶稣果真复活了，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样以见证主生命的大能。主啊，让我们当中在寻求，在思想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主啊，让这些朋友们也通过彼得约翰的见证来到神的面前。在十字架上我们不只看到耶稣死，主啊，我们也看到这个空的坟墓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结束的诗歌。